好，下面我们看到宝琴又给了一句叫做天机断稿带。天机是一个新的名字，天上的纺织机是谁？织女，就是织女星。所以天机就是牵牛的相对，牵牛是一个星，天机也是一个星，就是在那边不断在织布的织女星。那织女据说她不断的织布，织成了一条长长白色的银河啊，这个叫稿带啊。天机断稿带，就是到了下雪的时候，因为看不到星了，也看不到天上的银河了，所以天机断稿带，好像织女把她织的那一批白色的银河全部都切断了啊。所以这个断这个字在讲下大雪的阴暗跟阴沉沉的那个感觉，天空的星跟银河都看不到，天机断稿带。湘云就接了海市失娇娇，海市是讲海市蜃楼。我们知道现在在科学上都还很难解释，就是在沙漠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幻影出现，法华经里面讲的化城就是讲这个东西，就是忽然会出现一个城市，美丽的不得了，里面还有人在生活，可是你再走近发现 是一个幻境啊，就是海市蜃楼，就是它会因为空气的光的一种反射，把地球上的很远很远的一个景象反射在空中。所以他们说在沙漠里荒野里走的人常常会被那个城所幻化住，以为真的有那个景象，拼命的走就到面前发现根本就没有啊，就是海市蜃楼。那他说因为下雪，所以这种彩色艳丽的空中的某一种幻化的东西也都失掉了，娇消啊，就是有点是讲到它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美人鱼的故事啊，就是在海里面的娇，它会有很多的丝布跟哭泣的眼泪变成珍珠的。那他就在讲这个海市失掉了娇小。那林黛玉也不容他再接了，接着就说寂寞风池榭啊，就下了雪以后所有家里面的亭台楼阁池榭都非常的寂寞，因为下雪天很少人出来游玩，所以寂寞风啊，封闭的风，寂寞风池榭。那湘云又赶快接到清贫陋巷瓢。我们知道陋巷瓢是用的论语的典故，论语里面讲孔子最喜欢的一个弟子叫颜回，说一旦似一瓢饮啊，一旦似一瓢饮，就是吃那么一点点粗粗的食物，用水瓢舀一瓢水喝，可是他就已经很满足了。他住在陋巷，住在一个很穷困的一个平民社区，可是他自己追求他的学术，他自己追求他的学问，他过得非常快乐啊！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典故，就讲到清贫，说这个颜回、颜渊过这样子穷苦的日子，住在这么穷困的陋巷里面喝那一瓢水，可是他也有他自己的某些坚持。那宝琴也不容情，也忙到烹茶水渐沸。好，我们看到有没有发现现在是越来越快，所以如果以这个五言排律来看的话，它的结构有一点像音乐的结构，我想大家听交响曲都习惯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一定要堆快了，然后嘣一个大的高潮然后结尾啊，就起承转合里面其实到最后合那个部分你就感觉到它有点逼到结尾了啊，有点要逼到结尾，所以有没有感觉到速度越来越快？刚才是两句抢一次，现在是一句抢一次了，啊，一句抢一次。所以湘云刚刚讲了清贫陋巷瓢，宝琴就也不容情，就忙到烹茶水渐沸。他为什么讲宝琴也不容情？因为宝琴刚来，其实有一点害羞的，刚开始还觉得不好意思，现在觉得不管了，反正都是好朋友，好朋友就抢，啊，就说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要留情面的，烹茶水渐沸，那就是煮茶，那个水慢慢开了。那湘云见了又觉得应该自己赶快，又接着煮酒夜难烧啊，就是要去把枯叶拿来烧酒喝，可是那个叶子因为下过雪湿透了，所以比较难燃烧起来啊，就是煮酒夜难烧。那黛玉就笑着说莫走山僧扫，就是山里面的和尚在扫雪，可是扫雪扫雪最后把扫帚放在那边，没想到雪太大了，一下子找不到扫把了， 啊，就是那个扫把找不到了。我觉得这是漂亮的句子啊，山莫走就淹没，这个扫帚被淹没掉了，莫走山僧扫啊。我在日本有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就在日本的寺院当中，看到他们那个竹子做的扫把被整个雪淹埋，只露出一点点了。我忽然想到这个句子，莫走山僧扫，所以我相信很多过去他们这种诗句其实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很特殊的生活里面的视觉经验。那宝琴就接着埋琴制纸条、那个琴也被雪淹埋了，所以一个书童就把它挑起来。那湘云就笑弯了腰，赶快念了一句，那大家说你到底念的什么、这个加的很棒，就是因为他太讲得太急了，咕噜咕噜咕噜讲出来，大家说哎，你到底什么东西啊，你那一句到底是什么，就讲清楚一点好不好。他就石楼闲睡鹤，黛玉就笑着握着胸口说谨记暖亲猫啊，去对比就是在户外的廊下有点孤独有点寒凉的感觉，跟谨记，既是地毯，在非常漂亮的地毯上，因为有暖炉，所以那个猫在那里睡觉啊、猫很怕冷，在下雪的天气那个猫就会躲在你的地毯上卧在那个地方，用暖亲猫这个字、我想现在天气冷你还会觉得把猫抱在怀里的那个感觉、就是谨记暖亲猫。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看这个五言排律的发展、谢谢。